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木心先生对于圣经中新约和旧约的一些回忆和解读。文学回忆录第五讲，新旧约的故事和含义。1989年4月16日，在张雪林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我左右为难，耿耿于怀，直到今天。本章的题目就可看出我不可告人而以告人的心态。此人是无神论有神论，当然是个想信仰又信仰不了的异端，呼叫宗教是小信仰是大的假先知。是，我是个拙劣的于心不忍的无神论者。上次讲希腊悲剧列过一个公式，有神指泛神指无神，代表信仰观念哲理。今天不是泛神，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讲科学，把宗教定性为迷信精神鸦片。后现代知识界最高的代表人物悄悄主张有神论了，有神论才算时髦呢。在座没有教徒吧，恐怕对宗教不敬而远之，对任何一种教的经典都没研究过。回想起来，我从小最着迷两件事，你们猜猜是什么？是艺术和宗教。艺术是世界性的，随便什么艺术我都接受，如绍兴戏歌仔戏不接受。宗教只读圣经和佛经，我小时候曾做过和尚，法号长帝，有芒鞋袈裟，模样是非常 fashion。 后来又在修道院生活了一阵子，真的想研究经院哲学，对圣托马斯阿奎那抱有好奇心。如果文革不发生，门户开放早20年，我不会来纽约，而是去法国偏僻地区的修道院。史家称中世纪为黑暗时期，教皇教廷对知识分子是极端仇视，宗教裁判所是迫害狂的发泄机关。但历史最俏皮，最富幽默感。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的精英分子为了逃避迫害躲起来了。躲在哪里呢？修道院里。修道院是旋风的中心，最安静。他们读书研究学问，最好的啤酒、葡萄酒、香水、香料，最精美的虾饶酱都产于修道院。上次不是讲到快乐主义吗？我很想以快乐主义者的身份挤进修道院，和知识精英谈谈，然后吃好菜，喝好酒。实实在在说，我之所以读佛经、读圣经，既知考察禅宗六祖，又泛泛而论探索了经院哲学，命意大致有二：一、真理有无可能；二、精神上的健美锻炼。前后约计40年，有话可说。仿孙中山辞令，意为于治立宗教改革，凡40年。 其目的在求我个人之自由平等，即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申请出国，并联合世界上的真诚待我之朋友，共同努力，以求贯彻。好，现在开始讲正文。Bible 是书，是经，是古书的总集，记载了纪元前千余年的人类史，真实性是大有问题的，也不好说是文明进步史。而影响人类精神的势力遍及全世界，欧洲的道德就是宗教道德。圣经全书只是一个主旨，人寻求上帝。历史、诗歌、预言、福音、书翰都蕴着对上帝的爱。圣经不是神学的总集，它没有被清理、被规范，所以庞杂，像人类生活本身。忍耐、懦弱、胜利、失败，像一个老实人的日记。作者们的热情是中肯的，被羔羊纯洁的信仰所激发，呼号哭泣，相信自己为神所派遣，来世上完成伟大的使命。他们正直、善良、真诚、热情，所以文字明白简朴，思想直接有力，有一种灵感，一种气氛笼罩你。我少年时一触及圣经，就被这种灵感和气氛吸引住。文字的简练来自内心的真诚。我12万分的爱你，就不如我爱你。总之，圣经不是一部书，而是许多书的总集。接着来分旧约和新约。旧约是希伯来民族在千年间所产生的最好的文学。新约不限于一国一族，而是从开始就预示着通向世界的伟大文学。从继承的论点来看，凡研究历史与宗教思想者认为新约较旧约重要，凡爱好文学者则认为旧约比新约更可宝贵。米尔顿的《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都依据旧约。我少年时有个文字交的朋友，通了5年信，没见面。他是湖州人，全家信基督。他的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每周通一信，谈圣经。他字迹秀雅，文句优美。他坚持以上的论点，我则力主新约的文学性、思想性胜过旧约。论证是法国纪德他们一批文学家，作品的精粹全出于新约。后来我们在苏州东吴大学会面，幻想破灭。再后来他转入南京神学院，信也不通了。旧约没有能使他爱我，新约没有能使我爱他。现在旧事重提，心里忽然悲伤了。毕竟我们曾在5年之中写信、等信200多次，一片诚心。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我的朋友认为，在耶稣那时，犹太人说的希腊话已不纯粹。四福音书的作者虽然热诚中肯，到底不能形成文学。旧约的文字与思想天然和谐，是由于希伯来人的语言，而新约作者似乎都是犹太人，除了一个圣路加，以犹太人的思想注入希腊的范畴，这种和谐就不能再有了。我的论据：耶稣是天才诗人，他的襟怀情怀不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所能限制的。他 他的步道充满灵感，比喻巧妙，象征的意义似浅实深。他的人格力量充沛到万事放射不尽，所以他是众人的基督，更是文学的基督。当时我14岁，他15岁，信里各节各自节引圣经，他引旧约，我引新约，这样到时他也仔细读了新约，我也耐心把旧约弄清楚。现在他如果活着，已经是祖母级了，大概早已告别文学。我呢，坚持文学，坚持新约的文学价值高于旧约。记得王尔德大概与我观点相同。现在来介绍旧约。我的几个家庭教师中，有一位是新潮人物，他教我读圣经，简称读属五记四福音就可以了。五记是创出立民身，为此当年我凑了一首五言绝句：旧约容易记，创世记，出埃及记，创出立民身，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新约更好办，一同四福音。到目前为止，旧约不敢说读过几遍，读新约无论如何超过100遍。这不是故意求记录，比如你与一个杰出的人物交朋友，几十年交往，谈话几百次，有什么奇怪呢？而旧约好比是外公外婆家，我不常去，去也是为看看舅舅的儿子女儿，即旧约中诗篇、雅歌，和外公外婆礼貌性说个三言两语而已。埃及与巴比伦是两个文明强盛的古国，从两国的艺术、文字、思想之不同，可知其种族之不同。在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的两大帝国之间，有一小国迦南，即今之巴勒斯坦。迦南最初是归巴比伦，后来埃及扩张领土征服迦南。埃及衰败后，乱世中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做希伯来的，大受灾难，由摩西带领逃出埃及，回到迦南南部的沙漠间。这些同属闪族的以色列人占据了迦南山地，迦南人坚守平原，双方长期战争。到以色列王大卫初，迦南人和以色列人才合为一个民族。希伯来文化，尤其是希伯来宗教发旺起来，那是纪元前1000年之后。希伯来人从什么启发了、启示了宗教观念？无法推想。凭借圣经，认定这个以耶和华为至尊的一神教，是经摩西传来。摩西必是极伟大的人。米开朗基罗雕摩西，头上有角，杰出到非人。他是天然的领袖， 独创了一神教。一神教，埃及人是多神教的。摩西十诫没有多神教的影响，他是个道德家、立法者。他的教训不提到死后上天堂，也不提最后审判，都是面对世界和人性，直接感发。旧约五纪创出立民生，向来称为法典，传说为摩西所作，故又称摩西五书。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改变解说，认为是许多宗教演变改革的结果，即许多教史相继编定的。五纪中以出埃及记与摩西关系最大，故事性强，读起来有兴趣，包括摩西十诫、民事法律，显出古人的正直宽厚。创世纪是历代画家的脚本，做神话看很壮观，但要重视其中永恒的象征意义，艺术家必须读创世纪。其他三纪是续祭祀献礼、民事诉讼、人际关系，你们大概没耐性读。我从前读觉得古人也难对付，愚蠢而复杂，行为不讲理，口头最喜欢讲道理。立位记有一句，你要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整个基督教真谛就在这句，但正是这句问题最大。你的邻人是什么人？他利用你的爱损害你。宗教总是从情理开始，弄到不合情理，逼人弄虚作假。最符合平常心的是个人主义，超人哲学是个人主义的升华拔萃。然而超人哲学只宜放在心里，闷声不响，超那些庸人恶人。尼采堂而皇之提出超人，真替他不好意思，越想越难为情。说了一阵旧约的坏话，其实不是心里话。旧约是很值得读的，以色列民族是伟大的，他们经时的痛苦太大，信仰上帝是因为实在疲乏了，绝望了。士师记中写，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下面隔几节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显得何等的混乱，比例强极了。这是个元气淋漓的民族，亡于巴比伦四十年，被掳去的人回来时已经老了，在故土重建圣殿。年轻人欢呼，看哪，圣殿造起来了。年老的哭嚎，因为他们见过被毁前的圣殿。这时有别族的人经过，取笑他们。以色列人答道，你们晓得什么？你们到这里来，无分无权无纪念。另有列王记中有一节绝妙，现代文学家无论如何写不出的。先知骑驴出城去，被狮子咬死了。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立在驴子旁边，人死在驴子脚下。随从者进城去报告，于是许多人赶来了，看哪，狮子立在驴子旁边，人死在驴子脚下。狮子咬死人怎么不走开等人呢？那么多人赶来不怕吗？狮子不再咬人吗？超现实，真正高手。古代化战争，伤的死的姿态优美，古人就是懂得一切讲姿态。你要永垂不朽，无穷魅力，必得讲究姿态。 那只狮子、驴子、死的先知都是姿态。传道书我也特别爱读，常常文章里截引几句，好像蛋糕上的樱桃，特别性感。银链折断，金冠破裂，日色淡薄，磨坊的声音稀少，人未高处，路上有惊慌，都是空虚，都是捕风，日光之下无心事。我偏爱的当然是诗篇和雅歌，尤其是雅歌，一共只有五页。雅歌美丽幽婉，温柔沁人肺腑。所罗门是一位大诗人，我写情诗就喜欢用这个调子。现代人只要忘掉现代，同样可以肝肠如火，色小似花。雅歌纯粹是文学，而且异端，压根忘了耶和华，所以教会中人否认他们是恋爱诗，曲解为耶和华对子民的爱。谁相信呢？路德记是一篇很可爱的牧歌，约伯记是讲人类痛苦，箴言、传道书谈智慧，其他的篇章总称杂著，还有所谓十经之书，就是圣经的编外作，十四篇从略。现在讲新约，新约都用希腊文写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犹太人，他们用的希腊文与荷马、柏拉图所用的不一样，已是纪元后通行的白话文，即希腊人谈话、写信所用者。而当时的文士仍用古典的美文。新约作者采用口语化的文体，很明智，得以广为宣传。信徒都属中下层阶级，耶稣的信徒也多数来自这个阶级。他们虽然用通俗的希腊文著书，却不是大老粗。圣保罗受过完全的神学教育，类似高干子弟。圣路加与圣约翰也有文才知识。其他的新约作者都能使用非本土语言，表白清楚完整。他们确信负有伟大使命，写得自然直接。保罗尤甚雄辩，读他的书札如见其人。约翰聪明又漂亮，耶稣最宠喜。他的希腊文不纯熟，但第四福音书却最有灵性，最有爱心。路加福音是新约的最佳篇，平易、庄重、美丽。四福音书的伟大是耶稣的伟大，而恐怕耶稣也没有料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根本不是专业作家，平时从来不写文章，却创作了千古不朽的篇章，而且总起来形成一个体裁，后世曾称为圣经体。我的体会是，每当自己写出近乎这种体的文词，心中光明快乐，如登宝山，似归故乡。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文字趋近圣经风格，会莫名其妙的安静畅快？神秘的解释是圣灵感召，实在的解释是归真返朴。新约弥漫着耶稣的伟大人格，他的气质，他的性情，他博大的襟怀，他强烈的热情，感动了全世界。耶稣是个奇迹，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另一回事。全世界持续2000年的感动，足够是奇迹，而且一直崇敬他，很可能将来更加崇敬。如果真有第三波的实现， 那么终生还是耶稣基督的终生。新约的写作至少是在耶稣离世大约30年后，耶稣的实际生日约是纪元前6年，上十字架的日子，有说是纪元后29年，有说是31年，总之没有到40岁。他说的是巴勒斯坦的阿拉马克方言，又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最古的马可福音约在纪元后70年，当亲眼见过耶稣的人都死了，马可动手写。那时耶路撒冷陷落，马可福音的最后一小部分是失落的，现在的印本量比是后人补了结尾，但看得出是匆匆而止。耶稣真正是一位绝世的天才，道德与宗教的艺术家，读四福音便如见他立在面前，我随便走到哪里，一见耶稣像，画或雕刻一定止步，细细看，静静想。尼采是衷心崇敬耶稣的，尼采反上帝而奉耶稣为兄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我认为当我们大多数人提到圣经的时候，脑海里立刻想到的就是它是一部非常有力量的经典的神学著作，但同时我们应当意识到它是一部非常伟大的文学著作，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反复的多次的读一读圣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灵感恩节目，我是主播佳慧，我们下期再见。